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市沼俊晓老师。如果听众对这个名字还没有什么印象的话呢，那我们要说他就是《流转的亚洲细语：当代日本列岛作家如何书写台湾中国大陆》的作者。那我们先欢迎市沼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时候在看《流转的亚洲细语》的时候，就会觉得看不出来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当然现在听到市沼老师讲话，你讲话就有个口音，可能有些不一定能够判断说是日本口音，但是如果看到老师的名字的话，大家就猜想说老师是这个日本人。我不知道在那本书出了之后，是不是会常碰到有人提说你的中文怎么那么好，因为那本书看起来如果遮掉作者的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日本人，而且直接用中文书写。
其实我的中文不是那么好的，特别是那个听力的部分，但是那个读写方面的话，那个比较好一点。因为对那个日本人来讲呢，很多汉字是那个看得懂的。还有那个一个问题是，我以前那个在日本的时候呢，用日文那个写过那个博士论文吧。然后那个来台湾以后也，我就了那个两本日文书。所以我习惯那个写东西写文章，然后那个写中文的时候也可以那个使用，可以那个利用那时候那个学会的那个书写的技巧。所以对我来讲，那个写中文是比较不是那么痛苦的，但是还是会有那个很严重的那个日文痕迹。所以那个我的那个出版社编辑还有我的那个太太，她是台湾人嘛，他们那个帮我修改那个中文，所以对读者来讲可能比较没有那个日文影响的痕迹，但是原本的继续有的。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因为对很多台湾的读者来讲，他特别在阅读这个翻译的小说的时候，阅读如果从日文翻过来的时候，常常会觉得那个中文就有一种日文的味道，就是读起来就会跟从比如说英文翻过来的小说不太一样，但是在你写的书里面可能本来有那个日文的味道，但是经过你的太太跟编辑，然后就消除了这种日本的味道，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所以你自己如果在读台湾的翻译的日文的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中文跟其他的中文不一样吗？
我也这样觉得。那个日文翻译成中文的那一种那个小说里面的那个文章呢，就是对我来讲 比较容易读的。台湾很多的那个学者呢，有留学日本的经验吧，他们的那个日文非常流畅。我常常那个觉得他们所写的中文，就是对我们来讲那个比较容易读的。
是因为也有日文的痕迹？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时候那个这样觉得。然后那个中文系毕业的那个那个学者们呢，对我来讲呢，中文的那个那个味道很浓重，有时候看不懂。
对，那您现在是在东海大学的日本语言文化学系担任副教授，所以你接触台湾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
我小时候几乎没有那个接触过台湾。然后那时候那个台湾跟那个中国的差别，连台湾跟泰国的差别都搞不清楚。
没有，很多人也会把泰国跟台湾混在一起。来到台湾之后，那是大概是什么时候？
我大概那个32岁的时候，博士班毕业以后，大概2年半，我在日本那个找不到工作。然后那时候那个偶然的看到了台湾的那个大学的那个日文系的人才。然后偶然被录取了。那2006年，
那你有提到就是你来台湾之后，因为可能大家说哇，你日本来的，很多台湾一定对你表示有一种亲切的好感。你也提到就是有人就会在你面前表现出来讨厌中国的情绪，那反而会让你不适应，是哪里不适应，以及为什么会不适应？
其实呢，我来台湾以后呢，确实那个遇到过跟我说，我喜欢日本，不喜欢那个中国那种那个说辞的。但是对我来讲呢，如果说那种那个说辞的人是台湾人的话，感觉是还好的。 因为那个台湾的历史有这样子那个很复杂的、背景，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但是那个我有时候那个没办法接受的就是住在台湾的那个日本人呢，他们那个常常那个模仿台湾人的这样子那个说法，然后直接那个批判那台湾的那个外省人或是中国人，甚至歧视中国人这样子那个 说辞，而且那个他们有时候那个自己说台湾人感谢日本人，台湾人感谢那个日本殖民这样子的说法。我听到那个那些那个说法的时候呢，心中产生出非常不舒服的、厌恶的情绪。
所以同样的内容但是说话人身份不一样，对你来讲就会产生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台湾人说那样子的那个说辞是有理由的，有历史背景的、因为那个很多那个台湾的那个本省人呢以前确实那个受到过、那样子的那个悲惨的那个经验，但是呢那个日本人呢就不一样吧、那个住在台湾的那个日本人呢他们都没有那个被那个外省人欺负过、而且那个中日战争的时候呢外省人不是那个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所以我觉得那个台湾人跟日本人的那个立场不一样，所以我虽然可以那个理解台湾人那样说，但是我觉得那个日本人不应该直接模仿那样子那个说法。
而且我觉得在您接触台湾的过程，从你之前不知道台湾是什么，不知道台湾跟泰国，然后你在这个接触过程里面，对你来讲也是慢慢去理解台湾的复杂性。因为台湾的复杂性在于，就像您刚刚用台湾人这个名词，其实台湾人这个名词底下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你刚刚说的外省人，那外省人的经验又跟从小或几代都长在台湾的人他们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然后甚至你说对于世代都住在台湾这边来讲，可能在1945年受到日本统治的时候，他们可能也祖先也有赞成说、我们是不是要很急于要回到中国统治，或者摆脱日本的统治，或者觉得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感到不满的，我想这个都是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一个复杂性也被一个说辞慢慢掩盖，就是所谓台日友好，好像觉得台湾跟日本中间是有一个很深的联系，而且这个联系是有它历史的渊源，而且非常久远，其实并不是这样吧。
我觉得我即使是那个在台湾的那个日文系教师的、所以我并不是那个反对台日友好。如果那个台湾跟日本的那个关系断绝的话，我就不能吃饭了。
所以这有实际直接的影响。
而且确实全世界的那个人类都应该要和睦相处吧。
是，
所以当然不会那个反对那个台日和谐。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现在那个很流行的那个台日友好这样、那个说法的背景常常是、有这样的、情形。因为呢那个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台湾跟日本之间呢有很多的那个矛盾，还有那个互相认识的差别，但是轻易的说出台日友好的那个人们呢常常、忽略这样的问题，甚至于把它当作那个不存在的、我觉得不应该是那样子。比方说呢现在呢很多台湾人呢看到日本人就特地用日文说日本人ですか，你是日本人吗？
那这样说不好吗？
不是不好。还有呢，我有时候那个网络上那个看到了台湾的政客呢，那个在网络上特地用日文新年快乐那种那个句子。但是呢，你们那个有没有看到过那个日本的政客特地为了台湾的那个民众用中文说那种那个句子？那几乎没有吧。现在台湾跟日本之间呢，现在还是有一种那个不平等的关系。然后那个日本人呢他们以为台湾人那个辛辛苦苦的学习日文，然后跟日本人用日文搭话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日方的话不一样的、很多人那个不太愿意、像那个台湾人用台湾的语言那个说话，
即使他会中文他也不说吗？
有一些、那个日本民众那个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但是人数的话在台湾学习日文的那个台湾民众的人数跟学习台湾华语的那个日本人的人数比起来的话，或者的人数非常少了，我觉得。 可是那个我并不是那个反对台湾民众用英文或是那个日文跟那个外国人讲话，但是呢，现在的台湾的社会当中呢，在台湾那个生活的那个外国人呢，全部都是说英文或是日文嘛，
不一定，
人数比较多的应该是从东南亚来的那个移民工那类吧，
是，
但是很多台湾人呢，比较不愿意学习他们的语言，不是吗？
这就牵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即使说现在大家觉得可能在一个国际化的社会，然后这个世界是平的，但我们的国际化其实是有前提的，好像说说英文才是国际化，如果说比如说印尼化的话，这个努力好像不被认可为是一个国际化的表现，这的确就是会有个心理的这个差距。我不知道就是说对于施老师会不会碰到觉得说，哎，你为什么要来台湾工作呢？如果有办法，你应该去美国工作吧，或留在日本工作吧，为什么要到台湾来工作呢？会不会碰到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引燃的一个 hierarchy 在那边，我们觉得什么好像是比较进步的，什么好像是比较不那么进步的，虽然这个在一般的概念底下我们都不会去触及，但是其实很多人心里面是有这些分别心在那边的。
我觉得那个现在台湾人所说的国际化全球化，有一个那个很大的那个前提，那是一种那个价值观，语言的价值观，最有价值的语言就是英文，其次是日文，然后中文台语是还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那个忽略，不应该那个遗忘的就是台湾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喜欢日本，台湾也有那个不喜欢那个日本的那个民众。
所以这个每个人对于，我想不仅今天我们只是以日本为例，但对其他的国家都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的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但是这些经验差异有时候会被覆盖在一个大众文化的统一的基调之下。我指的是说像比如说日本的戏剧，但现在日剧我觉得已经没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前那么样的流行，但以前的日剧实际上很多人都看，即使他可能对日本有别的看法，他可能搞不好还是很喜欢看日剧，然后他会接触到日本的漫画，然后接触到日本的卡通动画。其实我曾经遇过一个伊朗人，我们聊起来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是看日本画的卡通，那时候是不是宫崎骏高田勋他们有根据一些世界名著，比如说天方夜谭或者是海蒂，然后来画这个卡通的连续剧。他们在伊朗从小是看日本的画的阿里巴巴长大的，对，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可以说是一种全球化的一个现象。那这种状况都会使得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比实际上还要更接受日本或更熟悉日本，那于是今天我们如果说提到所谓台日友好，好像就会觉得哎，这个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以挑战或质疑的。
但是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一个台湾人啊，他虽然很喜欢看日剧，小时候就那个喜欢那个玩那个任天堂的游戏，但是他还是不喜欢日本，所以意思就是喜欢不喜欢日本的大众文化跟他们的那个认知思想应该算是那个两件事吧，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对于美国文化的那个感受也那个差不多一样吧，全世界的民众都接受美国大众文化，但是他们不一定那么喜欢美国。
因为今天市场老师来，我觉得就会让我们对于比如说台湾跟日本中间的各种我们彼此的互相认知，其实这里面是有非常多很细致的层次，我们不能够就是把一些看法认为说理所当然或者以前就是如此。那不过您刚刚也提到一个，我想您在文章里面也提到，就像我们其实看市场老师你的书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你中文是蛮好，虽然你很谦虚说是您太太跟编辑把它改出来的，可是在你的文章里面也提到在日本就有一些外国人他是以日文来写作，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超过我们很多想象，像这几年包括东山张良他们得到日本的这个文学奖，我们就觉得哇，你用中文写作得奖已经很不容易，然后还要用日文写作而且得一个很重要的奖项，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很不寻常。可是照你来看，其实这个是已经有很多之前的例子了。
其实呢，日据时代的时候呢，很多的那个台湾作家呢，他们那用日文写小说、散文、诗等等吧。朝鲜也有那个类似的情形， 所以从历史的那个角度来讲呢，外国人用日文写东西这样的那个文化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但是呢1990年代初的时候呢，有一个那个美国作家呢，他的那个长相看起来像很典型的那个美国白人的样子。那时候呢，那个日本的那个读者们呢，看到了他用日文所写的小说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那时候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读者们还有那个知识分子们呢，做梦都没想过像他那样的那个白人居然用日文写出那个那样的那个小说。但是他们的那个惊讶是我觉得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明明那个以前看过很多的台湾作家朝鲜作家，
可是那个时候是台湾跟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啊，
对，但是他们的母语还是不一样吧，朝鲜语、台语、客家语，对他们来讲那个日文明明是那个外文吧，那美国人那个用日文写小说条件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他们那么惊讶？我觉得这样的那个情况的那后面有那个这样的那个一种歧视
哦。可是这个反过来讲，比如说今天一个印度作家用英文写，我们觉得英文 OK 啊，这个国际语言，或者说日本的作家用英文写作得奖，我们觉得 OK， 好像每个人都可以用英文来写作。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笼统以为台湾、朝鲜那样子比较落后的亚洲国家的人，用日文、英文写小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像美国人那样子那个比较先进的那个国家的人，使用亚洲这么比较落后的国家的语言是不是那个理所当然的？这样子那个想法其实基于一种殖民主义的那个想法，被内化的殖民主义的想法。现在很多人那个可能会说，我没有殖民主义的那个思想，也没有那个被内化，这样子那个思想都没有，那个我们台湾人只是喜欢日本文化而已。但是呢这样子那个没有自觉的状态本身可能说明是那个殖民主义的那个思想呢彻底的那个被内化了。
所以等于说有市长老师这样的提醒，我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去检视，是不是我这样想还带有某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进到我脑子里面这种殖民的一种想法，可以去提醒自己。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讲到像文学，因为文学还是毕竟就是用某种语言来创作，当你用了中文来创作这个作品，再以日文来出现，它就是经过了翻译，所以你不可能同时说这个作品我同时用两种语言来呈现。那也就是说这文学它毕竟还是很代表一个地方的种种的状态，不管是一种心理的状态还是它空间的这些种种。那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语言的文学都是独立存在的。因为你在文章里面提到所谓世界文学这件事情的话，那世界文学要如何存在呢？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呢，其实是那个18世纪或是19世纪的时候那个西欧开始的概念。那时候那个世界文学指的是世界普遍的文学的意思吧。但是呢那时候的他们的那个前提还是以西欧文学为主的那个概念吧。然后那个
是我记得像可能歌德就提过世界文学，但他的概念里面就是欧洲语言，那个就叫做世界文学了。
他虽然那个提到那个印度的那个文学，所以那个歌德的那个世界文学概念有点特别，但是后来呢很多那个欧洲人的那个脑中的那个世界文学概念其实是那个以西欧文学为主的，从希腊开始的那种。然后明治时代以后的日本或是民国时期以后的那个中国台湾呢，他们也接受了这样子那个世界文学的概念。对他们来讲呢，世界文学差不多等于西欧文学吧。所以那个近代以后有很多的那个出版社编辑那个世界文学卷集那一类的那个书籍，但是大部分都是那个19世纪以后的那个西欧各国的那个文学吧。最近的话那个情况那个有所改变，现在的话连欧美各国的世界文学概念也有那个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开始考虑到亚洲、非洲还有以前的那个殖民地方的那个文学吧。然后最近三十年来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都是非西欧国家的那个作家吧，很多都是这样子，或是女性作家，或是所谓的那个跃进文学的作家。所以现在的话那个世界文学的概念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我觉得 他们还是有那个坚决一个概念。很多的提到世界文学的人呢，他们的想法里面就是这样子，如果那个某一个文学作品呢，需要那个变成世界文学的话，一定要翻译成英文，或是除了那个英文以外的影响力比较大的那个语言。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子那个状况之下呢，那个翻译成影响力比较弱小的那个语言的那个文学呢，几乎没有被忽略的，或是特地使用比较弱小的那个语言书写的那个文学作品被忽略的。比方说呢，我刚刚提到那个用日文书写的美国籍的那个作家的那个作品吧，像他们那样子的那个作家呢，对他们来讲呢，日文就像他们的那个殖民地当地的那个语言一样吧，对美国来讲呢，日文就像那个殖民地一样吧。所以这样子那个文学的定义呢，那个现在的大部分的世界文学的概念根本没办法说明的。所以那个我在那本书里面呢提到的就是那个需要考虑到另外一种世界文学的概念。
另外一种是哪一种？
那个文学概念呢，我叫做那个逆少数文学。逆少数文学的意思就是说，属于比较强大的那个语言的那个作家呢，故意投入相对那个弱小的语言，那个、使用当地的语言书写的那种文学呢。比方说呢，美国作家呢用日文书写，或是日本作家呢使用朝鲜语书写。或是台湾的那个汉人作家呢使用台湾原住民的语言书写，或是中国汉族的作家呢用西藏语书写。
就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像是老师丹你已经是用中文来书写，然后你的母语是日文，所以你已经在做了这种语言上面的跨越。那你以后会考虑要用原住民的语言来书写吗？
我已经四十几岁，可能没办法那个从现在开始学习原住民的语言。但是为什么我特地用那个中文书写的理由是这样，确实有这样的那个想法。
那另外也想请教施老师，就在你的这个文章里面也提过新井一二三，然后还有温以柔的这个作品，所以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两位作家的作品？
我觉得新井一二三他就是现在台湾常常那个用中文发表散文的一个日籍作家吧。我觉得他也可以那个是做一个逆少数文学的那个作家之一，因为虽然现在中文算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那个语言之一，但是新井一二三老师呢，他那个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呢，中文并不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语言，因为那时候的那个中国的那个经济力非常弱小的，而且呢，他的那个大部分的中文作品呢，都是那个在台湾出版吧，为了那台湾读者书写的。然后呢，对日本人来讲，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明明是那个以前的那个殖民。然后我刚刚也那个说过，现在那个学习中文的那个日本人的人数，现在那个学习日语的台湾人的人数比起来的话，有差别吧，有不平等的那个状态。所以日籍作家用中文书写那个作品，确实可以那个是做逆小说文学之一。然后温幼柔的话，虽然是那个拥有台湾籍的那个作家，但是他的家庭，他三岁的时候到那个日本去移民，所以他虽然是台湾人，但是对他来讲呢，最擅长说的那个语言就是日文，所以他没办法是做逆少数文学的作家，他算是少数文学的那个作家。少数文学就是1970年代的时候法国的哲学家提到的概念，那就是那个少数民族使用主流语言书写的那种文学。我觉得温幼柔的那个日文小说有意思的地方之一是，他们可以写到一般的那个日籍作家根本写不到的东西，因为他的家庭是旅日台湾人的那个家庭吧，然后那个他的家庭里面的那个语言跟一般的日本人的那个家庭不一样，因为他虽然是日文很好的一个人士，但是妈妈呢是那个到日本去以后才开始学习日文，所以他平常在家里那个使用的语言是三种语言那个交错的很特别的语言。温幼柔他的那个妈妈的语言叫做妈妈语，妈妈的语言那
是台湾话
台湾话，还有那台湾国语， 还有那个日本那个叫做的那种语言。然后他小时候他在日本长大吧，他的那个同学们呢，他们的家庭都是那个日本人吧，大部分的那个日本人的那个家庭里面呢，使用的语言只有一种吧，日文或是日文方言吧。所以他在作品里面常常写到他的家庭好像有点特别，跟大家不一样，他感受到一种很严重的那个一种自卑感。如果同学们到我家来玩，然后那个听到我妈妈的那个所说的很奇怪的语言的话，可能会被嘲笑。这样的那个状况呢，一般的那个那个日本作家呢，很难写到吧。
那可是这也会有另外问题，就是因为刚刚施老师提到的状况的确非常微妙，这变成说除非读者也同时了解日文跟中文，不然他不见得能够了解这个作品里面的很多细节。变成说读者要可能要像施老师这样，你懂中文又懂日文，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在作品里面很多很细微的东西，不然的话如果一个读者可能他不懂日文的话，他没有办法从他的小说里面读到你刚刚提到这些很微妙的细节。
像我这样的人那个读得懂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从来没学过外文的日本读者可能会不懂作品。
那从来没有学过日文的中文读者可能也会读不太懂。
应该不会吧。其实我在那个日文系的那个一年级的课程里面给学生那个看他的那个一个散文作品，那个散文作品解释他的家庭里面的那个语言的状态，但是呢很多学生他们说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很多台湾人的家庭也有那个类似的情况，因为那个很多台湾人的家庭呢有不懂的那个语言那个叫做的有这样的那个状态吧，有时候说台语，有时候说客语，有时候讲那个国语，甚至现在很多的那个学生家长是越南籍或是泰国籍那样子，所以很多学生好像那个可以
都有这种语言混杂的经验。
可能那个日本的读者们比较难理解的，台湾读者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因为我们其实就在之前也访谈了香港在台湾的作家梁丽姿，对他来讲就是普通话或国语，那另外当然就是广东话，这两个语言也都代表他生活的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环境。那他也提到就是在台湾生活了一阵子之后，他回到了香港，发现他用了一些台湾概念的用语把它直接翻成广东话，发现那里没有办法了解他在讲什么东西，但他也马上就发现自己其实讲错了。所以他等于在这两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出入，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个事情发生。以您的状况其实也是，您是日本人，然后在台湾生活工作，然后日本跟台湾距离也不远，我想你也会时常的这个穿梭，也就会出现了你可能站在台湾来看日本或从日本来看台湾，这两个角度都会带给读者或者说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有时候是更具有批判性。其实就像您刚刚一直提到有些殖民主义的可能已经内化的这种意识，可能我们在里面有时候久了不一定会意识到，可是你可能从一个外来者的角度来看就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在书中也会特别强调这种所谓跃进书写者的批判性
，因为跃进文学的那个作家也蛮多的，所以每一个作家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不应该说跃进作家都有这样的特色。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那个跃进作家呢可能会有这样子那个特色，比方说像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个温幼柔呢，在他的那个一个那个小说里面呢温幼柔书写这样子那个女主角的那个生命经验。那个主角是台日混血儿，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在日本长大，所以他那个心里一直觉得因为我是台湾人的后代应该要那个会说台湾的那个语言，但是他的中文能力真的不好，他自己也觉得学习中文是很痛苦的，然后他一直烦恼这个问题。但是呢他最后那个得到了那个这样的那个想法，语言这个东西呢本来就属于个人的，所以不应该那个强迫别人因为你是某某人所以应该要说某某国家的那个语言，不应该是这样子，因为语言本来就是那个属于个人的，所以就算不是自己的那个国家的语言，但是有一些语言可能会是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而且本质的语言。因为呢文幼柔呢他自己也刚才那个说过这个问题，他也有类似的那个经验吧， 因为他三岁的时候就到日本去，所以他的那个中文台语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好的。对他来讲呢，最方便的语言就是个日文，但是日文不是他的国家的语言，但是呢，对他来讲呢，日文还是非常重要的他的那个创作语言。现在呢，台湾社会里面呢，那个母语这个概念常常被重视吧，因为以前的那个台语、客语还有那个原住民的语言呢，也一直被忽略吧。所以我觉得最近的话，台湾的社会还有政府重视所谓的台湾的乡土语言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不应该那个遗忘这件事。就算不是自己的国家的那个语言，还是有一些语言可能会是对于那个本人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很本质的语言。然后我觉得有一些越近作家的那个作品可以那个教我们那个这件事了。虽然是其他的国家的语言还是很重要的，温佑柔的国家的语言是那个中文或是台语吧，但是呢，他不太会台语或是中文，对他来讲呢，最方便的最重要的语言应该是日文。
是老师这样讲，我觉得也蛮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语言第一个是很个人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主观或客观的因素，就是我主观上面意愿如何，或者我客观环境经历如何，这都造成我们今天对各种语言使用的能力的高下强弱的差别。但是回到最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产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语言的能力来表现出来，那这个其实还是要尊重每个人在这上面已经有的表现，而不应该特别再去强加他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语言的使用。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我觉得当然可以重视台语、客语，但是不应该把那些语言当作绝对性的那个重要语言。因为那个现在的很多台湾人啊，平常的时候那个说的语言常常是这样子吧，有时候说台语，有时候中文，有时候那个随便讲英文或是日文，那是真实的台湾人的生活语言吧。我觉得这样子那个状态才是很重要的那个很本质的那个生活语言。
那不过刚才老师我们在提到台日友好的时候，这老师提到这里面有一些矛盾呢，我有点好奇你指的矛盾是什么矛盾。
我觉得很多台湾人呢确实那个非常了解日本的那个很多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台湾人的那个日本观呢还是有很严重的问题。比方说呢，安倍过世了吧，那时候很多的那个台湾民众表示很难过呢，因为那个安倍说过台海问题就是那个日本的问题，
就是日本的有事，
所以那个很多台湾人那个觉得那个安倍是对台湾很好。但是呢那个他过世的时候呢，很多那个日本人呢感觉好像不太一样了。有一些那个比较右派的那个日本人确实难过，但是很多日本人呢感觉不一样，因为安倍那个执政的时候造成很多的那个问题吧，负面影响太多吧。台湾人呢观察日本政治社会的时候呢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都没有看那个整个那个结果，整个那个全部的那个样貌，都看那个对自己有利的那个部分，然后那个安慰自己。然后我觉得日方也有那个类似的问题，很多日本人呢常常说喜欢台湾，因为台湾人呢是很尽力的，很多台湾人那个好像那个感谢日本殖民。但是我刚刚那个提到过吧，并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喜欢日本，因为台湾原本就是非常那个多元的社会吧，有很多的那个族群的，还有那个有很多的那个不一样的个人吧，每一个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那个想法。我在台湾确实那个遇过想法不是那么亲日的那个民众，但是呢那些那个日本人呢只看对自己有利的那个台湾而已。然后关注台湾的那个亲日一面的那个日本人呢，很多都是那个比较右派的，但是呢我觉得属于比较左派的那个有一些日本人也有问题的。因为呢有一些那个比较那个属于左派的那个日本人呢，太过小看台海问题的严重性。
那是因为他传统上面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有一个觉得比较亲近的看法。
还是留下这样的那个思想的那个痕迹呢。所以不是所有的有一些那个左派的那个日本人呢那个小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然后呢我觉得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呢，台湾民众也有那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那个很多台湾民众呢很喜欢那个关于日据时代的那个历史记忆吧，然后很多台湾人脑中的那个日本就是军国时代的日本人，然后那个很多台湾人呢喜欢右派日本人，但是呢二战后的日本呢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二战后的日本的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思想前提吧，反省战争，反省军国主义，反省那个殖民主义侵略战争，然后二战后的那个日本是一个国家理想吧，和平主义，还有那个宪法吧，很多台湾民众呢我觉得太过那个小看，太过那个轻视这个问题了，
就对日本的就是双方的历史的脉络其实都掌握不那么清楚，所以就会有一种
只看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已，
人都是这样
对，对方 都是有这个问题的然后这样子那个互相认识的矛盾很难解决的但是那个我们至少要那个理解我们之间有这样子那个很严重的矛盾的问题，
是啊，是很能够反映作为一个阅尽书写者的批判性格，就来讲是这样。那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四草俊晓老师，在你回日本度假之前能够请你到 Open Book 的办公室来访谈，那也希望在访谈之后也可以到大稻埕走一走，因为这也是在二十世纪初形成一个其实混杂拿了很多种不同文化的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街区。那今天的节目就谢谢四草老师，
谢谢。